大家好，
这是 Zing 知音人时间，让我们和你一起谈时事看世界。
我是知书达理小知，让我们一起针对事事都追根究底，了解观测。
我是弦外知音达音，让我们一起以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启发您去聆听自己的心声和表达你自己的声音。2020年显然是一个多事的年份，我们都无法想象说会有全球化的新冠病爆发，那也直接的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运作。就连新加坡最近也实施了长达两个月的隔离措施，就是我们所谓的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措施，那主要是助于切断病毒的传播链。那幸好的是呢，在前两天新加坡终于将开始逐步的退出了 Circuit Breaker 的措施，我们的生活也可以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自从我们开始 Zing 知音人开始这个旅程已经大概有三个多月了，一开始呢，我们的意图是要分享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想要去扩大并且去突出一些趋势话题来讨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12集了，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小里程碑啊。最近呢，我们停播了一周，反应和整理我们的思绪，去回顾我们所做过的事情，然后在这期间我们也听取了宝贵的意见，然后用这些建议来开始策划下一步的改进。今天呢，我们就以抹茶兑拿铁来做个感言串烧，谈谈我们在这个期间所得的感想和启示。所以今天的话题也是应该是相当的轻松，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在年终做一个总结，让我们一起来放空来漫谈。
大英啊，我记得在去年年底我们开始有一个想法，要去创作一个播客平台。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研究，然后探索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不是也说过，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我开始呢与社区建立了这个联系，并研究了不同的 podcast 的格式嘛。我们刚开始时真的是经验不足，所以很青涩。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开始记录前几期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同步的学习如何进行这个 podcast 的编辑。
是啊，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一股动力嘛，因为我们认为人生就应该把握每一天去追求梦想，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人生短暂，我们不应该留太多的遗憾。前几年我在读这个 Apple 创始人 Steve Jobs 他的自传书的时候就有所启发。那 Steve Jobs 他总是担心自己不会活得很久，所以他一直很拼，他不喜欢浪费时间。那这种生活理念听起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感觉到很有压力，但是我喜欢很充实的生活，我喜欢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把每一天都活得像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
我自己呢，记得呢，在四月初新加坡短路器这个 Circuit Breaker 的措施启动的时候，因为我们无法在这个适当的录音棚中呢进行录音了，我们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呢去抢购我们的录音设备，你还记得吗？以便我们在家里呢进行这个录音啊。那个时候真是太疯狂了，我记得到处都是排长龙排长队，商场呢在 Circuit Breaker 这个居家隔离之前呢就开始了社交隔离的政策，所以很多人呢为了要准备在家工作在家学习呢，他们都就进去这个商场里面去抢购。对于许多教育工作者来说呢，他们也需要这些设备来进行他们的课堂啊或网络研讨会，所以我们要的那些东西呢真的是一定要去赶快去准备，不然不行。
是啊，听说那个时候电脑也断货了。
对，我带着一个行内朋友给我的那个领地的清单，当枪匹马的跑了好多家商店去找正确的录音设备时，但是我非常焦虑和沮丧，因为我到过的每一个商店哦，所有东西都缺货了，有人争相购买剩余的设备和工具。我也开始意识到，在家工作可能是一种持久的趋势哦。
是啊，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尽快的掌握播客的录制和剪辑的手法， 但是我们很幸运能够从韩语的朋友那里获得提点和受益。那经过一番的摸索，我们终于成功的建立了在录音室以外的在家录音设备。
在这几个月的摸索和不断尝试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去增强录音和声音的质量。而且我发现到呢，一个人呢虽然能做很多事情，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呢可以取到更大的成果。
在我们首播的播客，我们谈到了为什么我们决定使用播客频道来发声，一起来谈时事看世界。我其实是非常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你知道吗？虽然说我是广告出行的，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作为一个创作人，因此呢，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那我们一向来都对周围发生的不同的问题和事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就是缺一个可以发表的平台。那在每个播客的创作，它都驱使我们在每个主题上要去做更深入的了解。其实我们对很多课题都有兴趣有想法，但是我们还是要必须去平衡我们的内容。我们不但要设更广泛的话题，我们还要考虑到要做一些最符时下最新的话题。
我意识到能够分享我们对时事以及能够将影响社会和我们个人的社会问题来做一些分析，对我来说呢也是一种使命。我发现我开始更加关注周围的事件，而且我也能够开始探讨一些新的话题和新的领域，例如政治、骗局等等。能够从听众和朋友那里呢得到反馈的知音人的频道的内容质量，是一个相当令人振奋的感觉。他们甚至为我提出了一些未来可以考虑和发掘的一些话题。
我们首先从解读2020年新加坡预算案来打头阵，那是我通常不关注的话题，所以我们在为这个话题做功课的时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啊。有些人听过了这个播客之后就曾经问我，我们是不是受到新加坡政府委托为他们的政策做说客。其实我们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能够去解说预算案的真正含义以及他们对普通新加坡人的影响。身为一个公民，能够了解政府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加坡人一直都是很依赖政府，非常信任政府的一群。我们太乖了，因为我们曾经有很优秀的开国领袖，他们也促使了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新加坡这几十年来的进步。但是我们不应该去盲从，反而呢，我们必须不断的去衡量，然后提出适当的质问和反馈，因为这些政策对我们的生计、学习、工作、发展都息息相关。所以最近呢，我也是开始深入的去研究金融市场、投资工具以及经济学他们当中的关键要素，它有助于我了解一个国家的政策所必须面面俱到的地方。我也深深意识到我们的学校教育啊，从未教会我们有关基本的理财知识和金融管理知识，我觉得这些都是基本的生存知识。
对，我也很同意哦。我认为理财知识是很基本很重要的生活技能，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有贫困观念 poverty mindset 的人，这种心态是由恐惧引起的，这可能导致不好的财务决策。
怎么说呢？
那调查显示，那些理财知识差的人哦，他们往往在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呢，遇到困难时是无法做出理智的决策。这次的新冠病爆发也暴露出了许多人在经济上或思想上呢，没有做好面对危机的准备。许多人发现很难去应付这样子的危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深入探讨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正如 World Economy Forum 世界经济论坛所说嘛，在这次的隔离封锁呢，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心理试验，这将引发另一轮的精神健康危机，而且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和国家中看到了更多的分歧和动荡。
说到底呢，许多分歧和动荡一部分是因为有关政府他们混乱的抗疫情方案和讯息，一大部分呢也是人们觉得生活没有保障。
尽管新加坡在东南亚呢，可能已经出现了最高的新冠病感染病例嘛，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呢，我们仍然是一个安全以及具有寄居力的城市。但是我觉得新加坡人对于最近新加坡政府控制疫情的政策各持一见，我很期待即将带来的大选，人民将会如何以他们的选票来做反馈。
其实我们在较早的知音人时间也谈论到新加坡大选，你记得吗？我们以两集的播客来讨论，我们谈了不同的竞选政党和他们的选手，还有可能潜在的重要话题。那我们认为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选民，我们需要质疑和理解那些选举候选人和政党，我们在我们关注的这些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什么。那许多人都喜欢当键盘骑士的 keyboard warriors， 他们很任意的去批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政策，但是真正的行动呢，我更加希望看到选民能够进行更深入和有见地的对话和提问，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原本以为大选会在四月举行嘛，但是我们没有意料到新冠病疫情的突发转向，所以现在新加坡政府再次表态说大选又将会被启动了，所以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知音人时间会继续去讨论在这过去两个月所引发的新话题和人民的新顾虑，尤其呢是对我国领导人的素质的质疑，以及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所应该解决的新的问题。
我同意啊，大英，我认为新冠病的爆发是许多国家的领导层的素质和能力经受了不同的考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的领导人的优缺点。实际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探讨和分享对于不同的领导力的模式的更多的观察和观点。各个国家的所认可的领导人的受欢迎的程度、指标和制度都不同，也不能保证让他们有效的推选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
我觉得如何去甄选那些能够适时度势的团队和企业领导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度。新冠病疫情爆发后，心理健康就成为了新的关注点，这是一个非常切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我周围就有人遇到了类似的困扰。那首先我的一些朋友就向我感叹，他们的情绪非常的沮丧，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当中呢也有人难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因为隔离措施而引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些人失业，有些人是担心财务状况。最近呢，我在跟一个外国朋友通话的时候，他的成年女儿突然冲进他的房间大声的哭泣了。他这个女儿曾经有抑郁症的历史，所以因为现在他们所在的城市处于封锁的状态，他不能够出去做工，不能够和他的朋友见面，所以他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希望，哭诉说他曾经有几次想要自杀，他的精神真的是濒临崩溃了。这听起来是很恐怖的，我真的是很担心他会自寻短见。那我相信我们周围还有更多类似这样的情况。
我一些在社会服务领域的朋友也透露，拨打全国护理的热线呢，咨询热线的电话数量呢增加了两倍。由于这个 circuit breaker 短路器的和隔离措施的影响，治疗师或者咨询师呢无法与患者见面了。而那些曾经与弱势老年人相处的人呢，也无法去探望他们。当然，他们理应为客户服务，但是因为居家隔离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难以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资源。这次的危机啊，也加速了数字化的转型和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的用户采用了新的心理健康技术，例如 AI 的那个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远程医疗、电子疗法和咨询服务，对于过去可能避免了心理保健的人们来说呢，他们已经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我们在最近的知音人时间谈到了旅游的新常态，那现在看情形，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次旅行。对我来说呢，没有什么比暂时不能够去旅行更让我感到沮丧的。我每年的亮点和 highlight 就是去旅行，那我仍然希望说某一些目的地也开始开放，并且能够让人们安全去游玩。即使是短程的旅行，我觉得出去走走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一想到要乘飞机，那些检查边境的措施和步骤和流程，我就开始感到有压力了。
是的，想到我的女儿在十月份呢要返回英国念完她大学的最后一年后呢，我自己也本身又不能去香港和台湾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旅行。实际上我最喜欢的一集是旅行新常态的一集，我们与听众分享了有关趋势促销，而且很非常多有趣创新的很多乐趣。
我们早期相当密切的监视感染的进展，我们还讨论了一些与新冠病疫情有关的事件，包括骗局啦、居家隔离生存指南，我们还向我们当中抗疫情的无名英雄致敬。现在呢，各个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有太过多有关新冠病疫情的报道和讨论，说实话我开始觉得有些腻了。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评论开始围绕研究这个疫情将如何影响业务，他们将如何影响生计和各个行业的新常态。改变呢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日子还是要过，并且全世界都是面临着同样的光景嘛。我认为呢，是否有疫情，我们也应该专注于生活中重要的事物，例如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幸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么多集的播客当中 也插播了母亲节的特辑，这也是我们所谓比较广泛的话题呢。那除了生存预防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去积极的过有意义的生活，有目的的生活，还要去关心我们的挚爱和亲人。
当母亲的概念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呢一直没有改变，但是与母亲相关的身份和价值观呢肯定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在最近的这20年中。我认为啊，作为女性，对于我们来说，重新审视和重构现代女性的含义呢是及时的。与其将寿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不如说我们可以专注于如何建立有目标的生活，无论是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也好，公司高管或社会运动拥护者的角色，我们必须重新去定义和改造我们自己的。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小智，你要谈谈最近你在忙些什么东西吗？
我很忙啊，但是呢，我要说到这一点呢，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嘛，重新定义和改造自己，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呢，我最近和4位出色的学术、医疗和社会服务专业人士呢，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以自愿的实际的行动来建立一个有爱心的社会。我们一起共同创立了 Mask for All 运动，新加坡全民戴口罩社区活动。这是一项自发性的倡导运动，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更多的人佩戴和分派口罩，在新加坡推广类似香港、韩国和日本的戴口罩的文化。我们将与 Potential、 Lala Move 等机构合作，将50万个口罩呢分发给新加坡各地的弱势群体，为在当前疫情流行期间提供正确使用口罩的讯息。这项运动呢，让我有机会去启动和参与有意义的行动，让我可以发挥自己身为新加坡人的作用，去支持那些为确保我们的社区安全和新加坡抗疫情所做的努力。同时，我也很感谢许多愿意站出来、志同道合、乐于助人的同伴，我也被他们感动。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有4000名志愿者，他们将帮助支持弱势群体，例如孤立的老年人和居住在社区中的农民工。
这个所谓的新加坡全民戴口罩社区运动，我在报章上也是看到有报道， 那你能够从起初的少数创办人到如今的4000个志愿者，我觉得这一方真的是做得很好。
谢谢。作为一名音响力投资者和顾问，我最近也在一些网络研讨会上也谈到了社区福利和生产力的未来的趋势。我非常高兴能够支持这些社会创新，并且向往很快与联合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开展更多的社会事业。
我所参与的事情就比较学术了，我一直都是在参与和新加坡管理大学旗下起步公司孵化室的辅导嘛。我非常享受和这些起步公司的接触，因为我认为呢，在当下因为疫情而启动的社会企业和生活模式会有必然的转型，它将带给我们很多创新的机会。疫情的爆发已经成了转变业务和生活方式的触发因素。我前两周也参加了一些网络研讨会，相当有趣，其中一个是谈论数字营销的未来，另外一项研讨会是跟一些大学思想领袖讨论社会创新和推动社会影响所进行的非常有趣的对话。可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些话题是比较枯燥一点，他们，但是我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我所要表达的就是我认为能够参与塑造我们周围世界的对话和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说你做的 Mask for All 的运动。我在居家隔离的期间，我也是开始读了很多新的东西，也在听不少的讲座。除此之外呢，我也经常找时间写作了。总之呢，我是过得挺充实的，但是我是很忙，所以呢，我更加需要做好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睡得好，得到足够的休息。你知道了，我都很喜欢挑战自己，但是我必须学会适可而止，更有规律性的去放空去休息。
其实啊，我也不很擅长休息，我真的需要更多的睡眠。许多人认为在家工作呢是一种享受，因为人们可以在打字时或在会议之间观看 Netflix， 但是我需要关注的事项实在太多了，有一些喘不过气来。休息真的很重要，尤其是我最近四月下旬跑步的时候跌倒受伤了，我还在康复中，伤口呢正在愈合，尽管疼痛呢已经消失了。如果打字时间过长，或者手臂处在不当的姿势，我的手啊仍然会很痛。这也许是上天一个很明显的提示，可以提醒我要多休息一下，避免感到精疲力尽。
是啊，我们真的是应该聆听自己身体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息啊。在接下来的下半年，我已经开始为自己拟定了一系列我需要开始做的事情。我们都是必须要常常检讨嘛。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经常出去散步，我真的已经被困在家里太久了。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要睡得更好一点。第三呢，就是我要开始整理我的旅行的视频，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无法出去旅行嘛，我就想说不妨去回想一下我们以前的旅程，然后亲自去做一些视频的剪辑。那我也会继续去重组我的金融投资，去阅读还有写作。说到写作，我真是累积了太多的 backlog 啊。
答应啊，你实际上已经做得很多很好了。我想我将开始在会议之间呢进行更有组织的休息，一个真正的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只是吃吃喝喝休息，而在吃零食的同时呢，不去阅读手机上的那个电子邮件。现在我已经开始从伤病中恢复过来，我希望很快能够回到公园里慢跑。同样呢，我将继续监视和管理我的投资，并向行内最佳的专家学习。我也要注意我如何在家中呢互动。当我们四个人哦住在一个狭窄的公寓里的时候，真很不容易。我认为我们一家人情况已经很好了，并且一定会赞赏这样的事实。我必须啊，答应你要帮我一下，我必须停止 ，It's a must， 去吃薯片和冰淇淋，而且肯定不能再增加我的体重了。我必须记得呢，弄清楚什么是饥饿与无聊。
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
买、啊、不能了，我一看到那个 snap 我就开始买了，
这是意志力的关系。这个总之呢，保持身心健康，保持积极的态度和专注是非常重要。那如果能力能够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为自己的社区做出贡献，就好像你这样了，我不懂还去哪里找出多余的精力来做这样东西，并且去支持你的家人，表达你对他们的爱意。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世界各地除了疫情之外的新闻、政治和经济动荡以及政策的变化。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知音人时间可以更深入的探讨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景观、社会和商业环境的其他主题，还有就是消费者的趋势。
我是知书达理小知，让我们一起针对事事都追根究底，了解观测。
我是弦外之音大英，让我们一起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诠释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启发您去聆听自己的心声和表达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在下一集的 Zing 知音人时间继续畅谈吧，拜拜，
拜拜。You say what you wanna say.